主日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今天能够带领我们来崇拜主。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信徒的一个祝福啊，特别分别出来的一天，让我们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带到主的面前。那在今天的这个主日，我们所思想和查考的这段经文主题是要恒切的祷告，要恒切的祷告。什么是祷告？你知道吗？在今天的教会有一些信徒在教会，他们聚会已经一年、两年，有些可能三年更久一点。但他们，你问他们讲说，你们要祷告，他们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祷告。这是一个不应该的事情，不过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。信徒必须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，否则的话，就好像在希伯来书，神的仆人说，按照你们信主的年限，你们本来应该做师傅，但是你们还停留在婴孩的地步，还只能喝奶，不能吃干粮。那我们要明白，其实祷告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是上帝赐给神儿女的一个特权。祷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讲话在家里面孩子跟父母讲话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做父母的，我相信都非常清楚。你比如像我的孩子太小，才一岁半，还不会，他会叫爸爸爸爸妈妈妈妈，还不会说我要这个纸而已。但我相信黄牧师他也肯定作为父亲很多年，他肯定知道这种经历。孩子向父亲向母亲说比如读书的时候说我需要钱来买一支笔，我需要钱来这个买一件学校的东西我需要钱买午餐。所以这些都是最基本的，父母也知道，对吧？父母就按照孩子的需要给他们。天父就是这样的，他要我们很简单，就是需要一个单纯的婴孩般的信心。所以祷告不需要你有高才大志，你不需要有很高的学问，哇，你必须是这个新加坡国大毕业，你必须拿到博士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这种要求。你可以从来一天书都没读过你可以一个字都不识，你可以祷告。甚至连那些不会开口讲话的聋哑人，他们也可以祷告。曾经我就读到一首诗歌，是一个聋哑的姐妹她写的，她如果我能开口唱一首歌，我要赞美这位上帝。你能看到吗？不会讲话的人也能够祷告。所以祷告是最简单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我不希望在教会当中听到任何一个人说我不会祷告。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祷告他不会有这样的人。同样在我们活水泉教会当中，无论是今天能够参加或者在网络上崇拜的人，我不希望一个人说我不会可能真的有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信主的时候还不太清楚不太会，但是你不要停留在那个不会的阶段，你要成长，你要学习，不学习永远不会。就像读书一样，你不学你永远不会的东西，只要你学你才会会。这是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学习他的话祷告也需要学习。我刚才谈祷告是最简单的，反过来我想再说一个问题，祷告是最难的，祷告是最难的。为什么？你发现很多人很难花一点时间祷告，一天多长时间？24个小时，睡觉睡7个8个小时，白天做工做8个小时，剩下还有8个小时，除了吃饭聊天看手机玩，但他好像找不出来一分钟祷告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没有在主的里面。如果你的心在主的里面，你一定可以找到时间祷告，你不会说我没有时间祷告。你会发现再忙我都要祷告，没有时间我要怎样？我要挤出来时间。你知道有一个文学家他这样说，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你挤就有，时间是挤出来的 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说没有事，你看但以理，你觉得他不忙吗？但以理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人，他为一个国家的高位，很多那种国家的大事，但是他把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 set apart 分别出来，这个时间是什么？祷告的，其他的时间不能够占据这个时间，因为这是祷告的时间，我不允许任何的时间拿走这个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是给上帝的，是祷告的。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说这个时间是我给上帝的，没有人可以夺取，没有事情可以夺取，没有任何的因素能够动我给上帝这个时间，因为这是用来给他的，分别出来的，分别为圣来祷告主的。愿教会，上帝在教会当中兴起这样一个单纯的，以祷告来侍奉上帝，以祷告来征战，以祷告来得胜的信徒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忽略这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功课。就连使徒保罗，保罗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相信所有真基督徒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他曾经在以色列加玛列门下受教，很高的学问，而且呢有很大的恩赐。保罗说什么？我会很多的方言，对吧？在哥林多教会说，我比你们会讲的方言更多，而且有很大的才干。保罗建立很多教会啊，对不对？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建立哥林多教会，到以弗所建立以弗所教会，帖撒罗尼迦教会，非常具有恩赐，写了至少有13本书信。连这样一个人，他都需要祷告。如果保罗需要祷告，那么今天教会我相信没有一个信徒有资格说我不需要。如果连保罗他都需要恒切的祷告，谁能够说我不需要呢？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，说明这个人不认识自己，更不认识耶稣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效法保罗的榜样，恒切的祷告。这是保罗提醒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徒，同样也是提醒今天活水泉教会和所有真正耶稣基督教会的信徒，要恒切祷告。这是今天教会当中最缺乏的，从普通的信徒到教会的执事长老和牧师，我们都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悔改，都应该在这件事情上面下功夫。没有祷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没有祷告我们仿佛在说，上帝我不用你，我不需要你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你知道吗？意味着你我没有把你的信仰活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能够没有祷告。不光保罗，就连我们伟大的耶稣基督，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祷告的榜样。耶稣常常祷告你想想，耶稣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为什么祷告？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他给今天全人类的信徒立下一个榜样。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？你是基督徒吗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请跟着耶稣基督一起祷告他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保罗教导他们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不要放弃不要灰心。有些时候我们一祷告，哎，好像神没有马上回答我们，就放弃吗？不要，我们要坚持，就好像呼吸一样，弟兄姐妹知道吗？不停止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保罗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他写的书信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三节经文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操练培养。你知道学习祷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？就是祷告。 你可以把整本圣经看下来，如果你不祷告，你仍然不知道什么叫祷告。操练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。当我们听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活，哪怕给自己告诉自己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天我分别出来五分钟，我给主，不多，弟兄姐妹，五分钟不过分吧？五分钟给上帝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。上帝24个小时，一个小时60分钟，每一天我们分别出来5到10分钟，或者10到15分钟，我觉得真的不算多，分别出来给主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单单来亲近他。读一篇诗篇，读一篇诗篇多久？正常的是除了119篇之外，其他的那些诗篇我觉得5分钟足以可以读完。读完之后安静一下，不要读完马上合掌圣经，OK拜拜，我读完圣经了，祷告一下，安静一下，跟主亲近一下。每一天生活我们哪能不需要祷告，早上起来要祷告，中午要祷告，晚上要祷告，早上的时候把一天的时间交托给主，说主啊，愿这一天我能够与你同行，愿这一天我不要浪费过去，愿这一天我能够为主做一点点事情，做一个小小的见证。很简单，信仰就是很简单，在生活当中简简单单活出来的，就这样真实的。那中午的时候要祷告，想一想，哎，今天上午我有没有依靠主，我有没有亲近主，我有没有跟主有很好的这个关系沟通和交流，有没有在这个朋友同事周围的人面前有一个机会给他们分享福音，我上午有没有失败，如果有的话下午我应该怎么办中午祷告一下，那晚上的时候一天结束了，要不要回顾一下，说主啊，今天一天都结束了，我有没有为主活着，如果没有的话这一天就白过了， It's wasted 完全就浪费掉了，你有没有这一天为主过？所以真的是太多太多的事情。如果有人说我闭上眼睛，我不知道该祷告什么，没有内容。那你读读圣经，你发现太多我们需要祷告的内容。你比如说保罗你读读的哥林多这个哥罗西书第3章，有时间你回去把整个一章读下来，很多需要祷告的。你比如说家里面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需不需要祷告？太需要祷告了。你知道多少基督徒家庭当中因为没有祷告，丈夫和妻子之间矛盾冲突不断，甚至我亲自在我周围的人，我知道，你知道有个基督徒的家庭啊，夫妻之间吵架到什么程度，拿着刀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好像有拼命的样子。他们是基督徒，从他们的这个见证和说话，在教会各方面，他们看上去真的好像是那种蒙恩得救的在教会上服侍主的，他们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说我觉得这很重要原因是什么？缺少了祷告。太需要祷告了。你的丈夫需要为妻子祷告，妻子侍奉丈夫从来不是自动的，你明白吗？自发的 automatically 不是这种事情的。没有一个妻子嫁给丈夫之后马上就会哇，我现在是妻子，我可以100%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时候我要顺服他，没有一个的。要怎样啊？要接着祷告来学习的，真的是。那同样，你的妻子为丈夫祷告，没有一个丈夫一结婚之后，哇哦，我可以爱我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为教会舍己，把命都能给了他。有些人话可以这样讲出来，容易讲，话谁都可以讲，但真正做的时候呢，有没有为他这样祷告？多少时候就是因为缺少祷告，才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。回到根本上，什么？因为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。要想治标先要治本根本先要治好了。外在那些，你知道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出问题很多都是怎样我们之间聊聊天，聊天好吗？好，我不反对，但不要只是夫妻聊天而不跟主来寻求，跟主也聊聊天跪下来一起认罪悔改，说神啊，饶恕我，没有爱我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，我太自爱了，我光爱我自己，我光照顾我自己，忽略了我妻子的感受。那做妻子也是，神啊，饶恕我没有顺服丈夫，就算我的丈夫是没有信主的，我应不应该顺服？ 你读读彼得前书就知道了，照样顺服，顺服就是见证，在主里面顺服。当然他如果说让你做违背真理的事情，这是另当别论啊。那如果是基本的一些不违背圣经原则的话，还是应该有这个顺服。那父母跟儿女之间呢，难道不需要祷告吗？多少家庭父母跟儿女跟仇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说不了话，见不了面，哇，两句话不到就开始吵起来。不光发生在非基督徒家庭，甚至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，缺少祷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缺少祷告。我们的祷告还可以再进步一点点，我们祷告还可以再深入一点点，我们的祷告还可以更真实一点点。在工作当中难道不需要祷告吗？多少时候你会发现从早上起来无论你这个是自己驾车的时候，没多久哇塞车，哎呀急得不得了，哇又今天又塞车，有没有祷告主说，主啊求你帮助我路途当中能够没有塞车，就算塞车你帮助我有平静的心，不要抱怨，不要生气。你知道有些人看不到塞车，一看塞车哇那种脾气马上就上来，哇生气得不得了啊。到工作到公司的上班的时候，有没有为你的这个同事为你的老板来祷告？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祷告，所以你说话不注意啊，伤人伤己。太多我们需要祷告的事情，真的是啊。从我个人经历，从我个人这个星期当中呢，我也经历到上帝的给我的帮助和恩典。我这个星期四晚上的时候呢，我的胸口这边就是 chest 这边呢就不舒服，然后星期五早上的时候呢很痛，痛到我不可以呼吸，我一呼吸就痛啊，是这个左边这个部分啊。我就说哇主啊怎么办，明天是周六有团契我要讲道啊，那后天主日上午我要讲，下午我们在这个活水圣教我要讲道，我现在呼吸都不可以，我怎么办，很痛很痛。然后我的眼镜呢也不小心呢被我的女儿给弄坏了，你知道她给撇成两这边一个掉了，我说她自己没有伤就好啊，她也是不小心，我不能怪她。哦主啊你帮助我，我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祷告主，我整个早上我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，第一次痛到我不能够呼吸。然后下午我感谢主，就是我本来想去看医生，但是我说先去配一副眼镜，因为我这个人的这个眼我的眼镜呢是度数比较高，而且散光啊，没有眼镜的话我属于那种残疾人，属于那种半 half blind 那种半瞎的状态，我真的看到别人的时候能看到头发，看不到鼻子和眼睛，因为我是比较这个重近视程度比较深一点的，所以我赶快去配一副眼镜。哎，感谢主，我就去啊，然后配了一副眼镜之后呢，就是到下午啊，我就回来，我说时间比较紧，我明天我看一下这个，还要准备很多的事情，然后这个讲道要预备，我就祷告主，我说主啊，星期六和星期天你不要让我这个有问题，我要侍奉你。啊，星期一如果疼的话，我就去医生，我就去扫描检查去。啊，我感谢主，真的是昨天我讲到没有问题，今天讲到主也医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真的很感恩，你知道吗？很有可能就严重到我没有办法，我马上就要去医院，但是主没有这个让这个事情发生，因为主知道他的工作，他的仆人，他顾念，所以我很感恩主听祷告。啊，在星期五晚上我们的祷告会，啊，我们教会的邱云德牧师呢也为我祷告。所以我感谢主，主真的听祷告，让我就康复了，啊！当然我也不可以当作是理所当然，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祷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啊，在这个经文当中，圣经也说什么呀？要再次警醒、感恩，祷告要有警醒啊，你知道吗？祷告不是睡觉，今天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在什么呀？在睡觉。啊，有些时候这个牧道的时候牧师在祷告，下面信徒在睡觉，因为那祷告不是睡觉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在科西马尼园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稣汗流什么呀，如大雪点，像流血一样迫切的祷告，门徒在什么，在睡觉。耶稣说你们不能够同我警醒片时吗？不能跟我一起警醒祷告一会儿吗？ 但是这些门徒睡着了。你知道这个睡觉给门徒带来的危险不小。紧接着呢，耶稣被卖主的犹大带来的一群人抓起来。那个时候呢，犹大那个彼得趁匹夫之勇，哇，拿出刀砍掉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真的能够帮忙吗？耶稣说，如果要动刀的话，我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在这世界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不是要在建立一个属地的国度，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。属地的国度是在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建立的，那在千禧年的时候。所以那个当耶稣被抓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，彼得三次不认主啊！以前的时候那样一个刚强勇敢的人，到现在看到一个女孩子，一个使女，吓得不得了，不敢认啊！他说，你跟耶稣是一伙的，他说我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。他害怕你知道吗？不敢承认自己认识耶稣，更不敢承认自己跟过耶稣。甚至第三次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呢？发咒起誓，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祷告一定要有警醒啊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都是哪里的？四散逃跑，可能只有约翰在十字架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警醒。警醒侍奉的重要，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就像征战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灵魂和身体之间。保罗在罗马书说，我里面有两个律，一个是肉体，一个是属灵，征战的。你有没有征战？有些人没有征战，我直接投降，肉体要累睡没关系。上帝不要基督徒这样，要让我们警醒的祷告，依靠主，不是迷迷糊糊的，而是头脑清醒，警醒谨慎自守的祷告啊！你知道有些时候啊，有些信徒不祷告的时候啊，感觉好像哎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一闭上眼睛想要祷告的时候呢，哇，头脑当中很多事情就开始出现了啊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做，那个事情还没有做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经历，我有。有些时候真的是，你知道，太多事情，一闭上眼睛本来想祷告，突然很多事情跑进来，这边那边很多事情，就好像马大一样，好不容易耶稣到他家里面时，他忙得不得了。那最重要的不是应该听到吗？做饭错了没有错，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，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便饭就好，不需要做的那么声势，哇，那么大的声势。主耶稣不稀罕，耶稣最重要是什么？耶稣说，玛利亚怎样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坐在了耶稣脚前听到。很多时候我们太忙，忙得像马大一样，忽略了更重要的，而把那些不重要的放在了那些重要的位置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专心安静在主的面前。信仰的生活不能够懒惰，信仰的生活不能够忽略祷告啊，警醒，而且还有什么呀？感恩。你有没有感恩？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祷告可以不带着感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信徒，我嘴里面没有感恩的，抱怨的，什么事情都抱怨啊，下雨也抱怨，不下雨天气热也抱怨啊，好事抱怨，坏事还抱怨。 你知道他总是能够找到抱怨的借口，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一样，没有食物的时候抱怨，没有水的时候抱怨，没有肉的时候也抱怨。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基督徒应该以感恩为记号，常常感恩，凡事谢恩。不光在好事的时候，在坏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祷告，也要感恩。为什么？答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因为圣经说什么？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好处 ，good for you， 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是你要记住啊，要凡事带着感恩的心到主的面前来祷告。恒切祷告，不要轻易放弃。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呢，错误的解读是，他说什么恒切祷告，有些人哇，整个晚上不睡觉祷告，我也定时祷告， 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一定要让神按照我的意思啊！神不听我的意思，我一定要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神给我为止。这不是我们恒期祷告的目的你知道吗？这错误的，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你祷告而改变。我们的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，我们的祷告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你知道吗？现在多少信徒有错误的观点，哇，我恒期祷告迫切祷告，我要让上帝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这个祷告你永远不会被垂听，因为只有神的旨意才可以成就。像耶稣给了我们最完美的榜样，耶稣说不要按我的意思，只要按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学习。有些时候呢，祷告是一祷告神马上就给你垂听了，有些时候呢，你祷告之后过了几天神才垂听，有些时候你祷告过了几年神在垂听，有些时候你祷告你都没有看到神垂听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祷告不一样，只要你按照神的旨意你就不要怕。曾经呢，我认识一个牧师在中国，那个时候很多年前，至少有20年了，那个时候中国很穷，那个牧师呢想要一本那个解经的圣经研读本，就是那个圣经有解释，因为他是服侍主的，没有这个解释他很多时候不明白，他希望有但买不起，没有钱。他祷告了10年，上帝给他10年，上帝借着一个教会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买上之后送给了他。你看看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他祷没有停止，他一直祷告10年，神给他了，只要是神的旨意。目的这样跟我们讲，目的是他一生呢特别为着5个人祷告，5个人的救恩。第一个呢，在祷告没有多久就信主了；第二个呢，过了2-3年才信；第三个呢，过了大概有10年才信；第四个呢，死之前信；第五个呢，有人这个墓地他的这个朋友跟我们记载说，他死之后这个人信主了。换句话说，墓地活着都没有看到这个人信，但上帝垂听了，是在死之后才垂听的。所以有些时候神垂听的方式不一样。不要说神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垂听，错了，到底神是神？很多时候我们错位，把自己当成神，神你要按我的意思，你要按照我的方式，你要按照我的目标，到最后搞得好像我们是神，他是我们的仆人。这是个非常错误的信仰观念啊！把上帝当成什么呀？当成你的仆人，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啊，完成你的目标，你的心愿，到底谁才是上帝？所以这个信仰是颠倒什么呀？主次颠倒的一个状态。基督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祷告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心态，正确的方式，正确的目标，恒切祷告。诗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啊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水滴石穿。你知道水啊，看上去好像很小的一滴水，但它能把整个石头穿透。为什么？恒切。基督徒要学会恒切，只要你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坚持祷告，你不要怕不垂听，你只要坚持。像大卫被这个撒母耳告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他多大？他个年轻人，15-16岁的年轻人，青少年。当他真正坐上以色列宝座的时候是多少岁？30岁，你知道吗？10多年的，他没有被高利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他好像做一个快乐的牧羊人，但被告之后呢，各种问题和苦难接二连三出现啊！扫罗逼迫他，追杀他，想方设法要除掉大卫，所以大卫一直逃亡，对不对？好像上帝不高他做王还一切风平浪静，一高他做王反而更多烦恼，但神的旨意一定成就的。虽然是经过1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他才坐上以色列的君王，但神的旨意绝对不能够拦阻。弟兄姐妹，愿我们有大卫的心志，有同样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因为上帝应许了一定会成就，哪怕我有生之年没有看到，我也绝不怀疑上帝的真实和神应许是真实的。所以求神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坚定我们对上帝这样一份信仰，绝不改变。那我们的祷告 第三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，这是谁说的？保罗说的。保罗说你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只是为你自己祷告，你知道今天有些信徒呢，他们祷告呀总是离不开我，我的家庭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，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保罗说你们不要只是为自己祷告，你要为神的仆人祷告。这个我们是谁？是保罗和一起与保罗同工的那些使徒、执事、传道，跟保罗一起走的啊。所以教会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你属灵状况成熟与否呢，很大程度上表现你祷告的内容。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有些人整天祷告就这几件事情：吃，主啊，感谢你给我吃穿用的，感谢你给我工作，就好像没有真正的为到教会祷告。你有没有为着教会的这个主日崇拜祷告啊？你记住这个教会主日崇拜啊，最中心，这是一周当最重要的时间，不要只是牧师一个人，全教会都应该为这样的工作祷告，要上帝来动工。如果一间教会只有牧师为着主日祷告，那我告诉你这间教会真的很难很难很难。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参与到这个祷告的工作当中。为什么宋尚杰他讲到几百人上千人认罪悔改流泪祷告会，真的流泪悔改到主的面前来？因为在宋尚杰背后有成百上千的人迫切为他祷告，这是宋尚杰事工得胜的秘诀。不是因为宋尚杰自己多了不起，是因为上帝用了他，是因为有无数神的仆人为他祷告。你知道吗？祷告的功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的祷告就能反映出你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。有没有为着教会的这个祷告会来祷告？还是只要开始我参加就好？弟兄姐妹，真的是我们太多神的工作我们需要带祷的啊！这样保罗说你为我们祷告，那今天我们要为神的仆人来祷告。而且呢，你记住，祷告越多越用心越符合圣经，就说明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就越好。祷告能反映出我们生命属灵真实的状况。祷告你记住不只是为了得到东西，而是为了给予。有些人只要一开口都是为了神啊，你给我这个，你给我那个，给我健康，给我保护，给我平安，给我工作，给我钱，给我给我给我给我。祷告不只是为了给，不只是为了得到神给我们东西，祷告也是什么呢？付出，明白吗？祷告也是付出，付出时间，付出才干，付出智慧，付出你的这个精力，甚至要付出金钱。很多人你奉献舍不得，哎呀我要不要奉献？祷告主，你祷告主问问耶稣说我该不该奉献。你一祷告，神的灵在你里面动工，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，你就知道我应该奉献。你看到教会有需要的人，哎，你就会帮助他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是主耶稣所讲的。你记住，祷告不光是为了得到，更是为了付出。就像约伯说那句话非常的好，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第一点是什么呀？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记得吗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们所需要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。先，你明白吗？以后你祷告的时候先祷告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然后再祷告自己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祷告主不听？因为我们只祷告自己的事情，从来不祷告神的事情，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没有在我们祷告事项当中，神怎么听？你看看主祷文，我相信主祷文我们中间人都会背，对吧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，都是什么呀？你的都是天父的。之后才是什么呀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，才是我们自己的 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面对的试探呢，我们要饶恕了。先是什么呀？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如果不会祷告，就背主祷文，默想主祷文，你就会了。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你读一读马太福音这个六章三十三节，你如果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神其他所需用的神都会加给你，你不求神也给你，你不用求神也给，记得吗？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，大卫怎么说？恩惠慈爱怎样必随着我一生一世，不是我追着恩惠慈爱，不是我追着神的祝福，神啊你给我给我，不需要。当大卫走在义路当中的时候，是祝福恩典恩惠慈爱跟着你走，你知道吗？你生命所需要的自然上帝就供应你了，就给你了，因为上帝都知道。所以次序不能够搞错，不能够颠倒啊，非常非常的关键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为我们祷告，不是什么呀，不是说保罗没有说你把我，你祷告主让我从监狱里面出来，你看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。保罗说什么？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我为此被捆锁。为什么呀？为基督的奥秘，为福音被捆锁。但保罗不是说你们祷告让主把我救出去，错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错。如果保罗祷告让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让他出去更好传福音，没有错。但保罗更关心是什么？就是我在监狱当中我仍然可以为主发光。保罗在保罗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，开传道的门。当保罗在监狱的时候，保罗仍然可以做工，对不对？曾经在我们记得吗？在使徒行传下我们记得，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当中的时候，狱卒因为保罗和希拉的见证，他们唱歌赞美上帝，让监狱地大震动，监狱震动像地震一样，锁链都脱落了。这个狱卒吓得不得了，他们准备自杀。为什么自杀呢？因为当时罗马政府的规定，如果这些监狱这个逃犯逃到狱卒，全部都要砍头啊！但是这个保罗和希拉说住手，不要伤害自己。当这些狱卒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这些保罗和希拉这是神的人，马上保罗就跟他们说什么呀？相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。马上狱卒和他一家人都得救了。所以我相信保罗的祷告上帝垂听了，哥罗西信徒为保罗的祷告上帝也垂听了。所以在监狱当中的神给他们开了传道的门。今天我们不可能去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，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封锁期间，没有办法去到非洲啦，去到中国马来西亚啦，但你的祷告可以到哪里去？你的祷告可以到哪里去啊？有些你比如在马来西亚一些教会你们认识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认识的可以为他们祷告啊。像在中国，其实我原来我计划回中国，但是因为疫情我取消计划，没有办法去，但是我的祷告可以过去，我为他们祷告啊。我也就是主许可，我也是每一个月给他们讲道两次或者三次啊，给他们讲道，用主的话语来鼓励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人过不去，感谢主给我们提供现在这种科技的方式啊，主的话语可以过去。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啊，弟兄姐妹，太重要了。让神如果不开门不动工，人什么都做不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动工，我们需要主来开门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虽然人被捆绑，但福音不被捆绑。你记住，在监狱里面仍然能够为主做工。今天很多人找借口和理由说，哎呀，我的环境你不了解啊，我的环境太难为主做见证了。弟兄姐妹，环境从来都不是借口。如果保罗在监狱当中被捆绑，那么肮脏的环境，可能四处有老鼠蟑螂跑来跑去，又热又痛苦，保罗可以做见证。难道今天我们的环境比保罗更差吗？难道今天我们的环境比保罗更坏吗？我相信不是的。环境从来不能够成为我们不为主做见证的理由和借口。保罗在那种环境当中他能够为主做工，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工。求主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来做更新改变 重新塑造的工作，按着真理再次一步一步归正到主的面前来，按主的话语来规范我们的生活。哪些地方需要改一改的，哪些地方需要更正一下的，哪些地方需要不对的，需要咔要把它给切掉的，就把它切掉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生命上有些地方有些罪你不切掉，它就好像那个癌症细胞一样，它会感染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会越来越严重的啊。很多信徒生命当中有罪的时候你不悔改，那个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整个拖到你信仰没有力气，就好像那个癌症一样，拖到你最后没有力气死掉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接着祷告，求上帝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的动工。第四节，保罗说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保罗也说什么呀，有些话可以说，有些话不应该说，但是主啊，让我只说我该说的话。你知道我听到有一次呢，这个一个姐妹分享，她说什么呀，她说有些话我知道，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。你知道当有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多半是不该说的，为什么？如果是符合圣经神旨意的，你知道该说，你不会去考虑。但她说你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有些人呢，我不管你喜欢听不喜欢听啊，我说了痛快啊，哇叭叭叭叭叭叭，很多把自己里面的心里讲完了，我现在舒服多了啊，我想说的终于说完了。你是说完了，把别人伤害的不得了，遍体鳞伤的。有些话不应该说不要说，你说这些话造就别人吗？你说这些话对别人有益处吗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什么，按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你有没有爱心？你说的话对别人有没有祝福？你说的话是不是准确？是不是毁谤？是不是谣言？是不是传别人不好的话？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！甚至保罗讲道的时候也是不讲自己的私话，保罗说让我讲该讲的话，该说的话。讲道就是这样，不用你弟兄姐妹，讲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那有些教会的人，很多人说哇牧师哇工作真轻松，一个星期上班一天一天，而且只有一个半小时，这么轻松，我要去做牧师，我要讲道。他们根本不明白这样一个侍奉是何等的艰难，何等的神圣，何等的严肃。因为你的肩膀上有很多的灵魂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关乎着信徒，不关精神，更关乎他们永恒啊，你知道吗？是非常沉重的。这是为什么在雅各书第三章他说什么呀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不要抢着去教别人，因为什么？要受更重的审判，更重的刑罚。所以保罗说呀，就连保罗都谨慎地说，为我祷告，让我讲什么呀，该讲的该说的话，能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保罗的心智只有一个，什么心智呢？就是把耶稣基督和的十字架讲出来。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，保罗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，保罗跟那些希腊的哲学家、伊皮古罗派等等那些哲学家辩论的时候一点都不占下风，非常厉害。这些连这些希腊哲学家都不能够说服保罗，非常有力，有智慧，有能力， 有逻辑，有思想。但是到哥林多教会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别的。不是说保罗什么都不懂，而是保罗知道他整个侍奉和传讲的中心是基督，不是自己。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是今天每一个信徒应该专注的事情，不是我。今天我们太多的问题是什么呀？是因为太多自己，都是我，我的感觉，我的感受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工作，都是我，而不是基督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如果你把眼睛放在基督身上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问题的根源就是太多的自己，没有舍己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怎样舍己 ，deny self， 舍己，这是问题的根源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是保罗信仰的中心、传道的中心和一生活着的中心。这也是今天所有信徒生活的中心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基督是你生命的中心吗？基督真的是你每一天生活的中心吗？ 如果不是，那我们就要悔改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地方，愿主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帮助我们能够归正到基督让我们走的道路当中。从祷告开始，从祷告开始，恒切祷告，愿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，用主的道和主的圣灵大大的动工，每一个信徒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崇拜，再一次更新我们对主的信心、爱心和信心、追求的心。那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是爱教会的神，你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今天你将真理、关祷告的真理给了教会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在心里、记在心里，也能够操练在每天的信仰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， A man or woman of prayer， 祷告的人。主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到那一天，如果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，帮助我们不要停止，我们继续努力，能够从今天开始在信仰的祷告生活当中更进一步，更分别出来一点时间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接着祷告复兴自己的生命，接着祷告复兴家庭的生命，接着祷告复兴教会的生命，接着祷告是那些迷茫迷失的灵魂也被吸引归正到基督的面前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听祷告的主，愿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的道没有一丁点落空的，都在人心当中开花结果，荣耀上帝。我们如此的向神祷告和祈求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